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上课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是第22课，信心与勇气。同工，我们到现在呢已经上了21课了，我不知道过去这一段时间你对基督工人的操守跟自己实际的情况这个比较跟反省有什么样的心得。我自己呢也常常感到不够，在神的面前是要谦卑，本来就是应该谦卑的学习。我也为你祷告，也请听众朋友为我祷告，也为我们一块侍奉的众同工弟兄姊妹祷告。我是周广亮，用仰望神的心讲这半个小时，是在收音机旁边，在电脑旁边，甚至是光盘上听这个基督工人操守22课的听众朋友，仰望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课题是信心与勇气，信心与勇气。从18课开始呢到24课，我们的分类呢其实是品格塑造，由逃避试探，信实绝对诚实，信实全然可靠，跟简朴生活，到现在呢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回顾一下最基本的，我们说基督工人操守，操是情操的操，操练的操，守是谨守的守，守护的守。咱们在第一堂课里面讨论过了操守的理解啊，从我们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是指人的品德和气节，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操守的话，就是指这一个人没有品德，没有气节。因此操守可以说比生命还重要。操守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教会侍奉的人，基督工人的操守呢，是指在教会侍奉的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像一个耶稣基督的工人。虽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工人，但是我们要像一个工人，你要有这个样子，要像，你是，但是你像不像，这个人的言行能不能够成为众信徒的榜样，他是否效法了耶稣基督，而是借着谨慎自守，提多书2:6说的，和谨慎自己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基督工人的操守呢，他的品格、灵命、待人接物，以及在侍奉与日常生活当中流露出耶稣基督工人的高尚风范。因此基督工人操守如果能够得高分的话呢，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可是我们也要说，基督工人的操守不应该要满分，一直到这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敢给他一个分数。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只要我们肯谦卑跟着耶稣基督走，我们就能够有生命的进步。这个操守呢是要操练的。22课，信心与勇气。信心与勇气呢其实是一个实质的两面。我们看古代的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在旧约圣经的时代呢，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就是将神的心意表达清楚明白的，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知道 将来预知将来那种类似算命占卜那一种迷信的那一种先知的概念，不是的。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把神的心意讲出来。很多时候啊，信心是社会的领袖，因为在伦理道德、在智慧、在神的心意方面，他是带头的。我们说大卫王很著名，但是大卫王操守跌倒的是他淫乱，他杀人，那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么指证大卫王的人是谁呢？拿单先知。拿单先知能够以智慧讲一个故事，然后揭晓的时候就指出你就是那人，而这位大卫王竟然能够谦卑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大卫王的优点。有过失，但是也懂得悔改，但是这之间呢，要有一个人指证他，这个勇气拿单先知证明了。撒母耳记下值得我们看一看勇敢的先知。同样的，勇敢的先知米该亚先知，你看这个列王记上最后两章，当众先知来了，跟北国的王呢都讨好，都说打仗能够赢，去吧。只有一个先知米该亚不跟大伙讲合乎君王听起来顺耳的话。列王记上22章从第一节你看到第28节，慢慢看。今天下课以后呢，你花点时间把我现在介绍的勇敢的先知，他们为什么勇敢，他们勇敢的基础在哪里，慢慢的看，值得你花几个钟头呢去磨练，去默想。其实不是几个钟头的事情，反复的几个月以后再看再想，让它成为你的信念，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由于米该亚先知做对的，有人打他的脸，但是米该亚先知他表明我只讲耶和华神给我的话，结果证明是谁对呢？米该亚先知是对的，他活出了正直。要正直就要有勇气，没有勇气他的正直就变成跟随其他那些先知，原来其他那些先知是讲谎话的。而怎么知道讲谎话呢？是米该亚先知揭穿的。勇敢的先知米该亚，信心和勇气，为什么呢？因为相信神的话是对的，也相信神，所以呢就有这个勇气。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今天你的生活不是正直的。我们反反复复的讲，容不容易？好像是很难，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呢是造假欺骗的社会，大部分的人是，其实也不都是，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很正直的讲实话的，有这样有骨气的人，有的。所以我们更应当谨慎自守，这叫操守。另外一位先知讲真话而被逼迫，讲真话而作奸的，因着讲真话而受苦的，甚至自己一直流泪的，那就是耶利米。你看耶利米书，无论是26章的第8节、28章的12节以下的经文，在那里讲到这个哈纳尼亚先知讲谎言，所以呢，先知耶利米跟他就有冲突了。以后呢，我们又看到耶利米先知呢，因为他的正直，因为他传讲神的心意、神的话而坐牢，非常辛苦。耶利米书37章15节、38章第6节，耶利米书共有52章，你可以慢慢看，真的是你看得很慢，一天看一章的话呢，不到2个月能够看完。耶利米先知看起来他是一个感性的先知，流泪的先知，但是他的信心跟勇气也证明了出来，传讲了神的心意， 而的确按他所讲的，神的话应验了。你知道耶利米先知影响了谁呢？另外一位著名的领袖，几乎是完美的，很多人的名字都喜欢以这一位做名字的，那就是但以理。但以理读到耶利米先知 的那个预言以后，就祷告，直到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必定归回，他就祷告，影响了但以理。我们很快的来到新约圣经，施洗约翰的勇气和信心，他指证在婚姻上犯罪的、不忠于自己妻子、不忠于婚姻的希律王。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6章17节跟18节那里所说的，他指证希律王，结果希律王呢就把他下在监里面。可是因为这位施洗约翰所讲的有道理，也是一位领袖，有骨气，有操守，结果呢希律王也不敢杀他。最后这一位没有骨气的希律王还是因着他这个情妇，或者是他所娶的这个希罗底跟希罗底的女儿的缘故呢，犯下重大的错误。你看一下马可福音第6章，我读给你听好了，17节跟18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18节，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我再读19节，6章19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为什么呢？20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可是整个事件的发展呢，这个悲剧呢，在希律身上我们看到他犯下重大的历史错误，使约翰一个无辜的先知，勇敢的先知离开世界。施洗约翰，勇敢的先知。我们再加一位了，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看到的斯提凡。斯提凡是以死亡的代价说出圣经的真理，传讲一篇完美圣经的道，那个结果是生命摆上。可是斯提凡的果效，见证的果效是延续的，斯提凡影响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能够归主，肯定跟斯提凡所讲的信息、斯提凡的见证有关。勇敢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这些先知所相信的神是信实的，同样的神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今天21世纪他的先知在哪里？他的勇敢有信心的先知在哪里？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成为站在你话语上的先知。第二方面，我们看一下，集中在一个人，保罗，使徒保罗。那保罗的勇气与胆怯，保罗他害不害怕呢？他有害怕。有没有软弱呢？有软弱。保罗自己都说啊，有谁软弱？我不着急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保罗有4次胆怯、危险跟软弱需要安慰的。没有人安慰他的时候，谁安慰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亲自出手来安慰保罗，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安慰的凭据。第一次，保罗来到哥林多城，哥林多城的侍奉非常艰难，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而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里面呢，又说到之前的信，所以呢，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封信。而这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之间呢，也有一封信，所以一般呢，新约圣经的学者都说，保罗写哥林多书信呢， 至少写了四封，其中的两封呢收录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他初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说他害不害怕呢？他害怕。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做这个节目心里面有没有胆怯呢？我没有跟你讲，有没有呢？我讲简朴生活，我讲逃避试探，我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声音可以很大，我们的收音机你把声音打开，打得很大的时候，开得很大的时候是很大，但是我的心里面是战战兢兢的。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我们常听一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妇女啊，有疾病的，或者是圣经知识不丰富的，教会生活不够健全的，也说软弱。你软弱，你觉得是很悲惨吗？保罗也说他软弱，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还有四个字，又甚战兢。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请你记下来，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就在哥林多城的时候，你看历史书，神怎么样安慰他，神怎么样使他能够再次有勇气呢？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晚上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然后主耶稣应许，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会不会是保罗不知道哥林多城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呢？可能，也可能是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后52年，大约52年第二次宣教旅行结束之前，保罗也因此在哥林多城里面侍奉了1年半，很长的时间。你有软弱惧怕吗？不要忘了主的同在，不要怕，只管讲。这是保罗第一次。第二次呢，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23章，在公会的申辩当中失败，有很多的犹太人要杀死保罗。你看圣经里面呢，保罗做见证，他说常常有犹太人的危险，使徒行传20章19节。可是来到耶路撒冷这最危险的时候，圣经讲了一句，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应许他。这是使徒行传23章11节。再一次主站在他旁边安慰他。今天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主与你同在，你信吗？这就是信心。你有勇气往前走吗？还是因着这个困难而胆怯停下来了？这一堂课基督工人操守，我们所思想的课题就是信心与勇气，从保罗的胆怯与得安慰再往前走的勇气来互相勉励。还没有完，人生的路是要往前走的。当使徒保罗来到狂风怒海当中，在狂风大浪当中，圣经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保罗对着船上所有那些在风灾当中的乘客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到不要害怕？会不会是保罗也害怕？当然会。哥林多前书2章3节讲过，他曾经惧怕过，他也是人，跟我们一样，有难处的时候会害怕。可是主的使者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就是罗马皇帝，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是第三次在哥里底海域的咬拉哥罗暴风当中，咬拉哥罗的这个台风之后，保罗所见的做的见证，主与他同在，不要害怕。得安慰以后就前进，对不对？这个相信神的话就有勇气，信心和勇气，记得信心 和勇气，相信你手上的圣经，相信我们所宣读的圣经，往前走。神的应许，我们靠着他的话往前走。第四方面，最后保罗的晚年，他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他说什么呢？因为保罗是被囚的囚犯，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么怎么办呢？在这种孤单凄惨的情况之下，保罗继续说，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主站在保罗旁边。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保罗也照样的害怕，但是每一次能够前进，能够得到勇气，是因为主同在的经历，主同在的话语，主的安慰。勇敢的先知保罗的胆怯与勇敢。第三方面，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是不是？我们一块儿来操练信心。那这里有几方面，第一，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定义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呢，是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看见才算信心，你看见了就不算信心。你相信周广亮牧师是讲这个基督工人操守的同工或者是老师，你看不见我的脸，但是你听到声音，你有讲义，你就相信有周广亮牧师。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就不属于相信了，是你知道你看见了。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这是谁说的？你因为看见才相信，那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怀疑多疑的多马所说的。而我们呢，都是没有看见主耶稣而信的人。主耶稣说，没有看见而信的有福了，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信心的关系是什么呢？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的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决定性的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就是人来到神面前要相信神垂听，要相信神赏赐，这是十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人没有信的话呢，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愿你跟我，我们都做有信心的基督工人，讨神的喜悦。第三，信心的内容是什么？信心是有内容有对象的，那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整个的内容写在新旧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整本圣经。圣经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六十六卷新旧约的书卷，证明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真神上帝，他的话安定在天，信实可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信心是一种坚忍，因为有的时候呢，看不到及时的果效，像摩西在旷野生活四十年以后才蒙主选召。坚忍，爱是恒久忍耐，信心也是相信神的话，所以凭着信心这样走下去。信心是能够操练而长进的，所以信心需要去操练，去行出来。没有看到结果，但是我凭着神的话，我凭着爱心的缘故，神给我这个感动，我去做。 当然也听弟兄姊妹的意见，因为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对工啊，我们侍奉的人要有这个团队啊，我们也讲过这个工人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工人与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要交通，要彼此尊重，要有同心合意的心，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过这些。但是信心呢，能够操练，操练久了就能够长进，如果不操练呢，就相反的话怎么样呢？就会后退，信心越来越小。所以信心还有一个元素，那就是冒险。信心是一种冒险，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神的话是这样说了，但是还要凭着信心去冒险。因此信心跟勇气是结合的，要有勇气冲出去。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总结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合乎神用的工人有什么素质。全然奉献，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一，操练恩赐，第二，凭信心和勇气，第三，爱心和温柔的心，包容的心，第四，第五，以知识跟学问不断地装备自己，然后发挥我们的才能。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中国历史啊，有很多丰富的材料。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教会增长有一堂课呢，郑子明牧师给我讲这个韩国教会的历史跟增长。韩国教会呢，在1960年代开始增长得很快，有5000间教会，这是朝鲜战争韩战以后，5000间教会。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南韩呢教会是6万间，40年之间增加了12倍，信徒呢由1960年的60万人呢，到2000年的时候呢是870万人，这是国家的数字，一般说是1000万人，1/4的韩国人口是基督徒。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他们的信徒增长最快的，比例上最快的是日本人统治韩国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在1900年代呢，才有2万多人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是朝鲜半岛。到了1920年的时候，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有31万9000多人，31万9000多。所以呢，在韩国教会的历史里面呢，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呢，信徒数字增长了15倍，增长了15倍。1960年到2000年的时候，信徒增长的数字也差不多是14倍半。弟兄姊妹，教会是在苦难当中不断建立的，为什么呢？神的话有能力，信靠神话语的人就有勇气。愿神的话祝福你，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招呼，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全心在坛上主耶稣。